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距离台湾大选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么竞选的各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竞选的造势宣传。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在明年的大选中当选，那么台湾的主权可能会一直倒退，退到什么都没有。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则是表示，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在台湾完全没有市场，而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才是两岸交流的定海神针。那么另一方面，香港的局势是否会成为台湾大选增添何种变数？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新闻网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范世平先生。和我一起主持今天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好，第一个问题还是请蔡先生先来谈一谈啊。我们刚才谈到说，这个台湾总统还有这个立委的大选已经开始这个就是登记了啊。最近这个在台湾好像这个炒得非常热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这个叫不分区的立委的这个名单。想听听您在这边掌握的，就是这边的侨界啊，对于这个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委的名单这个风波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想反应比较强烈，就是非常支持韩国瑜的一个侨胞啊。那么他们那个平常就是对这些意见都反应很多，那最主要他们觉得说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这个名单不理想的话，那么的确会影响到这个韩国瑜学生的选情。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反正我最高的目的就是要让民进党下架蔡英文，就是让这个国民党或者让这个韩国瑜胜选，那么不管这个国民党提出谁来，我都反正我就是投票，到时候投票就是投这些人，我支持的就是支持韩国瑜，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国民党这个就也要让这个国民党在立法院呢能够过半，所以呢到时候呢一定要支持这个蓝营的，支持国民党这样。所以呢这个两边的想法都有，目前比较多的当然就是声音比较大是支持韩国瑜先生的，认为说这个不管怎么样都要，但是事实上目前有过两天以后有的静下来，就是说大家还是认为说不要在里面吵，就自己支持蓝营的人不要在里面吵，最高的目标就是下降民进党，让台湾的政局、两岸的关系、让这个中美关系能够恢复稳定，不要因为台湾的问题而产生更大的矛盾、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台湾的选举很重要，但最重要就是蓝营的这个支持者呢要集中心力、团结一致，就是到时候投票就不要为了这些事情来烦恼，不要为了这些事情来产生一个不需要的这个纠结。
接下来请台北的范教授您来谈一谈这个目前台湾这个各党已经提出来的这个不分区的立委的名单的情况，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我们知道国民党在上个礼拜三提出了第一份的不分区名单，那大家最大的争议点当然就是提到了这个第八名的邱毅因为我们知道邱毅呢他长期在中国大陆发展，也在大陆的央视参加很多的节目在节目里面当然他讲的话呢大部分很台湾民众比较不能接受了，就是他比较常常就是对这个中共的政权啊，对习近平给予相当大的这个歌颂或者就是批评台湾或者就是批评这个甚至对中共的这个一国两制他也表示的是接受的那对于这个中共武力统一台湾呢当然他当然我不能说他支持了，而是说他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那中共是有可能这样做的他也提供了很多他的一些建议等等所以就会被别人说邱毅似乎就是一个很多人认为他好像是中共派来的而且我们知道本来这个名单呢在礼拜三之前的第八名是吴敦义，结果后来别人是吴敦义把这个第八名让给邱毅，就大家就认为说是不是吴敦义是支持邱毅进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吴敦义当上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从2016年当上主席好像中共不太喜欢他所以说对他不太欣赏，所以这个国共论坛一直没有办成，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吴敦义想要促成国共论坛所以这个是礼让第八名，第八名是一定可以当选的，因为他不分区里面的最安全的名单，就礼让给邱毅。那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就炸锅了，因为大家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国民党以外的民众不支持，连国民党里面的 很多的这个人士都摇头啊，甚至说批评得很厉害。所以后来我们到了礼拜五呢，经过两天，他们做了一个改变，那球椅就没有了啊，球椅就被排掉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大家所批评的，例如说像第四名的吴思怀，那吴思怀是一位退役中将啊，那他在这个前几年呢，到大陆去参加了这个孙中山先生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啊，在人民大会堂啊这个参加，那当时呢会议上是由习近平主持，他等于在会场上啊因为奏起了这个中共的国歌，他也这个站起来啊，当然我认为他或许是不情愿的，但是在这个会场上他没有办法他站起来，那就被外界批评说，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退役中将，你怎么跑去啊这个聆听肃立中共的国歌，还在那边听习近平训话？那这点来讲也造成我知道是很多国民党的很多的年轻世代也是不能接受的，他们甚至认为说，其实你要提名军方的人士是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找一些形象比较好的啊，例如说像这个前国防部的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形象就很好啊，因为他退伍之后他也是长期在做一些公益活动嘛，所以这个名单就变成。虽然这个球衣被换了，可是吴思怀没换啊，所以这个吴思怀在第四名啊，也是稳定这个当选的。所以外界也认为说啊，如果这个球衣吴思怀跟中共的关系这么密切，他如果当上的不分区，他一定是进国防委员会嘛，因为他的专业是国防，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机密呢送到中共那边去了？这很多人批评啊，所以我觉得，所以你也看到在昨天的这个投票来讲，不反对票。反对这个吴思怀的票非常高，跟这个所谓的同意票只差了几票，所以表示国民党里面的中央委员对于吴思怀也是有不同，也是不太赞同的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怎么去解决这个吴思怀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麻烦点。因为当然为什么要提名吴思怀，我觉得国民党当然是认为他是八百壮士的这个领导者嘛，就是反对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军工教年金改革的最有力的一个领导者，把他放进来可以吸引到一些军工教的票啊，或者是退役的军工教的票，包含他本来的第一名是叶玉兰，这前警察大学的这个教授啊，那但是因为他在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问题上他是比较同情香港警察的，那所以也被很多人批评。另外就是他在2016年的时候，他是被新党提名为不第一名的不分区。那新党在台湾呢，又是一个大家认为是比较支持统一的政党嘛，所以叶玉兰也变成是一个，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了。所以叶玉兰后来在调整后的名单，本来是第一名，变第二，但是事实上也不影响他的这个一定还是会当选嘛。所以我觉得这两位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了。那这个在社会上就是说，可能当然对国民党他想要巩固他的基本盘，就是军警啊，或者是军警消防，或者是这个公务体系公务员，当然这个可能会达到效果。可是你会不会反而让一些非公务员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劳工阶级啊不满啊？因为你顺了孤意可能就逆了少意了，因为这个蔡英文在这个所有的改革当中，军工教年金改革，虽然军工教的团体当然是很反弹，因为被改到了啊，自己的退休金减少了，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可是对很多的非军工教的族群来讲，他们事实上也认为，他们的退休金似乎太优渥了一点啊，所以他们反而是比较支持改革的。那你现在把军工教的这个基本盘巩固住了，会不会反而丧失掉了非军工教以外的选票？这个可能在一来一往之间，那可能国民党自己要好好算一下。不过我觉得其他的名单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地方派系啊，甚至很多人说就是比较是这个近亲繁殖，就是可能他的父母亲啊，或者他的先生是谁啊，然后他被纳进来了。例如说，其中有一位是像这个车怡进，本来是第十一名，大家就说这个人是谁啊，很多国民党人都不认识他，后来搞了半天哦，原来他的先生是救国团的主任葛永光啊。那所以就变成说，很多这些提名的人连国民党人都不认识啊，这大家认为好像都是吴敦义跟他这个派系比较有关系的，甚至跟吴敦义的夫人有关系的啊。后来像一位叫李玉婵，她是这个女士啊，她是一位教授啊，大家也不认识她。后来原来她好像是我们吴夫人的这个好友啊。那后来在第二次的调整之后，这两位都被排除到了安全名单以外，就表示说国民党内部对于这个一开始的名单是有很多维持的哈。那民进党的名单呢？我觉得跟国民党比较大的差别在于，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不分区，它主要还是要去彰显出对于弱势族群，或者是对于这个他们想展现出这个政党的这个的一些形象啊。那国民党我刚刚讲过了，叶玉兰也好，或者是吴思怀也好，他们主要就是要照顾军工教。但是民进党这边的话，前五名大概都是 包含第一名的是吴玉琴，他是属于他现在就是国民民进党的部分区，他是属于社会福利系统的。第二名叫做洪生汉，他是绿色行动联盟的秘书长。第三名叫范云，他是我们知道过去台湾在这个野百合学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领导者，现在是台大教授。那第四名是罗美玲，他是新住民的代表。第五名是邱泰源，他是现任不分区，他是这个医师工会的这个理事长。那第六名是周春敏，他也是现任不分区，他是这个法官的代表，他是法官出身法官。所以你看到就是他在前六名呢、就是比较是在台湾各个社会领域啊、可能有这个是法官，可能是有原住民或各方面可能是特殊的这个身份的，他们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可能要展现出民进党啊，他比较这个跟弱势啦或者跟这个少数族群站在一起的这个色彩。当然它里面也包含了政治人物，第七名的尤锡坤，第八名的柯建铭，第九名的广碧玲，第十名的庄瑞雄啊等等，所以他也是有政治人物在里面，只是说他把一些比较形象可能比较好的摆在前面啊。当然我觉得各自有各自的盘算了啊，那也都是有各自的政治的这个企图。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民进党相对来讲虽然也有批评的声音，可是党内似乎后来经过蔡英文的一锤定音呢、这个当然之前也有很多排名之间的争议啊，派系之间的争夺了，但到最后呢蔡英文一锤定音之后呢好像就没有声音了。那国民党是虽然礼拜五上礼拜五通过了，礼拜六中央委员会也投票通过了，但是似乎这个杂音呢并没有消减，好像里面的名单还是蛮多人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国民党里面的青少世代，他们一直觉得年轻的人好像不够多，然后这个社会上呢比较弱势的人不够多，然后太多是这个政治人物了啊，就是不够这个让各行各业啊百家百业都可以在里面展现出他们的代表性，这点相对是比较不足的。那我觉得这点可能就是要看选民到时候怎么来投票。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这个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这个我们这在台北最近的选情可以说一系数变呢，除了这个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讨论到这个不分区的名单呢，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就是说第一个啊，各党的这个正副正副的搭档都已经出来了，国民党就是韩国瑜跟张善政，那民进党呢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那么这还有一组呢就是不知道该说意不意外，宋省长又回来了，除了就是宋楚瑜以及这个广告教母余香等等的。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今天本来要谈的是这个不分区的立委，但是现在三组人马也都抵定了，那宋省长回来当然大家是意料之就不知道该说意料之内或意料之外，您怎么看这目前这样的一个比较该说混沌又不太混沌的一个台湾的政情？
我觉得看起来是这个应该说意料之中啦，因为亲民党他党的立场他必须要有人出来，这个是意料之中啦。但是对最主要是对这个国民党民进党两党选情的影响是怎么样，到底是影响哪一边的多，还有对这个是不是会造成这个蓝营民众的这个分心或者这个分裂，或者使得这个整个大选的局势呢提前抵定啊。那么这个其实呢，我想现在台湾的这个选民相当成熟啊，所以呢，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就是等到他的蓝绿对决的时候呢，最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们这个周边自己的那个身边的一个关切的议题，哎，那么蓝绿对决，尤其是两岸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很大。那到时候大家会不会说团结呢？集中选票呢？要求这个让这个民进党下架？那么目前看起来呢，以两党这个造势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跟民调好像完全是相反的，因为韩国瑜先生的这个造势的场子都是爆满的，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那么民进党呢，有执政的优势，有这个有财力，可是呢，他这个造势的时候发现呢，他们这个人并不是那么多，还有人并不是那么热情，所以到底是民调准不准确，或者还有就是这个。宋省长进来以后呢，这个民调有没有什么改变？目前还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后续还有的观察。另外，当然就是香港的问题呢，到底会不会恶化，还是说香港问题为11月24号如期举行这个选举，让这个整个情况稳定下来？那这是一个影响。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很多 问题看起来非常复杂，非常，但是到了真的要选举前的一两个礼拜，可能很多事情都会稳定下来。所以我相信呢，以台北这个成熟的一个民主体制呢，到时候的选举应该是会回归到一个基本面，会回归到一个这个蓝绿对决的一个基本面。
也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宋省长又回来了？
对，我想宋省长回来，他当然会让一些本来这个国民党的或蓝营的朋友，他不想投蔡韩国瑜的，投不下去的，知识蓝、经济蓝啊、精英蓝，他们可能会投啊这个这个投宋楚瑜啊，就有个发泄管道吧。那中觉得宋楚瑜终究是比较偏蓝的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的影响会有多大，我觉得还要看啊，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来讲，我也赞成，就是蓝绿对决之后呢，我认为韩国瑜的民调还会再往上一点。虽然目前看起来蔡英文都大概是目前四十几个民调，蔡英文都是领先韩国瑜大概13%到15%左右。但是我认为随着蓝绿的对决的越来越紧密的话，我觉得韩国瑜还是有一些本来不想投韩国瑜的，到最后还是会染透投会投他了哈。那所以为什么蔡英文现在他要提名的是赖清德，他也是要巩固他的基本盘。就现在大家都是要把这个基本盘拉出来。就比较不会，就是你要去挖那个所谓的本来不投我的人，然后就说有人说啊，看蔡英文去应该找个经贸界的人来啊，可以拉来中间选民。看起来他并不是这么想，他要让那些绿营的热情能够回来。所以绿营的人，他认为去年十一月这个县市长投票，民进党会输那么惨，就是绿营的人没出来投票，所以他要让他们那个热情出来。那韩国瑜当然热情是很够的，那不用讲了，他的韩粉是很强的。但是韩国瑜要怎么样去吸引非韩粉，就中间选民？那是他的困难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双方面，当然现在还有两个多月，但是我觉得选情是瞬息万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我们还有最后这一两分钟的时间，还是按照惯例，我们请两位这个嘉宾呢，分别就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刚才没有谈到的，来做一个小结。先请蔡先生。
是，我想这个对香港问题来讲啊，警察也是人。警察的家属呢，每天警察要出去上班的时候，有一些叮嘱说你要注意你的安全啊，不要出事情啊。所以呢，有个任何攻击警察的行为啊，在很多地方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说警察有没有过度的使用他的这个警力，或者有过度使用他的这个武力，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基本上你任何有攻击警察的行动的话，全世界各国都没有办法接受。你像在美国，一年有警察也打死好几百人。你只要随便有一个会违反警察的动作，很可能就警察的暴力行动就升级得很厉害，很快很快。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在香港以认为是这个报警或者是黑警，所以认为说香港的暴力有这个权利的这样子，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香港的年轻人希望美国介入，希望川普介入，我觉得说希望大家不要有抱持这种希望，因为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很低很低。因为川普本身也不愿意得罪那个我想北京的中央。
好，接下来请范教授。
对，我觉得香港问题啊，的确了，就是说它短期要落幕并不太容易，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尖锐化。那主要还是我觉得香港年轻人他们觉得未来没有希望啊，他们觉得未来这个香港这几年来虽然跟中国大陆关系很紧密啊，各种的这种RCEP 啊等等，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就是香港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香港的年轻人，香港是个以赚钱为主，大家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啊，他甚至不想谈政治的，就现在反而对这个政治这么的啊，可以说是这么的关注啊，然后很多人甚至为了这个抗争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过去我们对香港人觉得不太能理解的，或者这么大的转变，我觉得是北京政府要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刚刚讲到就是说香港警察的问题，那你为什么不能组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这是我觉得也是像他们现在的要求，所以你可以找国际人士、公正人士，然后让这个事情公开透明。对，那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啊，如果今天的确是香港警察没有执法过当，那是还给香港警察一个清白。是香港，但林郑月娥是一再的这个不愿意，这就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加上就是说香港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警察似乎没有一个遭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啊，那大家会觉得不公平。那你香港过去的法治好像也荡然无存的，过去我们认为香港它的这个司法是独立的，那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警察的确是使用这个用枪过当，违反比例原则，为什么没有遭受到应有的这个惩处，我们也没看到啊，就好像是官官相护。那这个情况就会让民众对香港的警察更加的失去信心。 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无法解决，只会不断的让这个彼此都对立跟仇恨继续下去。那我觉得这的确是大家都不乐见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未来的这个情绪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关注，特别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冰森。
好，谢谢博弈。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那么来不及观看我们的节目的，那么就可以到网上来收看我们的视频。那么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和YouTube .com/voachina，Facebook.com/voachina。